那个神采还是那么庄严啊，一点点，哎呦，好痛啊，都没有。哇，这不是普通人啊。那国王说，我才不相信，割得更厉害哈。这个时候千人受不了了，他用黑沙走石这样，哦，突然的乌云密布，黑沙走石，这个国王恐惧了，害怕了，他就请求这个大修行人啊，我跟你忏悔了，请你不要伤害我啊，我知道你不得了，你是个大修行人了，我错了，请你不要伤害我。他害怕了啊，这个佛陀的前身就告诉他，我心里是觉得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愚痴啊，造这么重的罪业啊，我心里还在想啊，如果我将来能够成佛，我第一个就要度你。哎，你想想看，我们能够做得到吗？佛陀所以这个忍的功夫啊，就讲我第一个就要度你。那这格利王就说，真的这样吗？佛陀为什么天沙灰沙走石呢？啊，他说这个大概是你造恶业感得的吧，我没有这种心，你看不相信，我向上天发个愿，如果我真的内心不是像我跟你讲这个啊，那我就是残缺了，我就只有等着流血过多死掉了。那如果呢，我是这样的心，一点都没有变，那就上天就让我把这个身手都恢复了。话一讲完，全身又恢复原状了，天气也变成开朗了。这歌利王非常感动，非常佩服啊，啊，然后他也对这位大修行人非常的恭敬供养。所以这个阿若乔成如就是佛陀第一个想，我成佛又第一个度你，所以他第一个开悟，他这个四转劝转正转，他听了第一个开悟，后来他其他四位后他而开悟而悟道的。所以这五比丘啊，第一个是阿若乔成如，第二个是阿舍婆婆士哈，阿舍婆士，我们就称之为马圣比丘，第三个是拔提，第四个是婆沙婆，我们称之为实力加舍，第五个是摩诃兰，又叫摩诃基利，他度是五比丘，是度阿耨乔成如，这是指的五比丘。那当然中间广度众生有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啊，度的广度众生，包括我们这个天人、天龙八部、鬼神，成就人无量无边啊！我们只是看到人间的，但是佛说法只有天龙八部啊、诸天护法，乃至于鬼神、鬼道众生，所以悟道人呢非常多。你看我们每一部经典，这悟道有多少多少多少啊！在这个过程中，最后说法度悉跋陀罗。最后的说法，因为那时候佛已经生病了，已经生病了，那很累，走到一个地方很累，在休息。那这个悉跋陀罗啊，这是本是外道，他是住在鸠斯那城啊。那个时候他已经120岁，他听说佛很快就要入涅槃，所以他赶来要来向佛陀求法，以至诚的恭敬心到了向佛陀求法啊。那悉跋陀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善贤，或者好贤啊，贤是贤人的贤啊。有一次我到那个江义子老师那边，他请我们喝茶，他就跟我们说不是像我们这种圣贤人啊，是没有机缘来喝这种茶的。我一听这口气怎么这么大啊，圣贤人，他说你不要搞错哦，是剩下来的剩哦，闲在那里没事干的闲的，对不对？那我们这种圣贤人，剩下来的人，还有闲在那里没事干的，对不对？那个圣贤才有办法喝这种老人茶，对不对？否则忙着办事，哪有时间泡这个老人茶，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善贤不是那个闲在那没事干的闲的，是圣贤的贤哈，又叫好贤。那时候啊，他来见佛陀，佛陀在休息，很累呀、啊。那阿难他是佛的侍者，在他跟他讲，你可不可以改天再来？佛陀刚休息，刚刚休息，说不定刚刚入睡呀、啊。 你改天再来，他很累啊，身体也不舒服啊。哎，他也刚好要告辞的时候说啊，什么这样啊，我改天再来啊。佛陀里面听到，阿难呐，有人要请佛，他说是啊是啊，佛陀你休息啊，你先休息啊。啊，我跟他讲，他改天再来就好了。或者说，赶快叫他进来，说法最重要。人家肯来学法，再怎么样就要为他说。你看，啊，孔老夫子有教无类啊，他是佛陀是什么？有病的都这样叫啊，生病已经病得很重了，他还起来，再跟他最后说法，让他证阿罗汉果，啊，让他了解甚深缘起的道理。像外道，他最后总有一个问题，就是。嘿，这个世间万法是幻所生啊，是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自在所生啊，是微尘所生，那这些自在幻是从哪里来的呢？就讲不出那个答案。佛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缘起缘灭啊，哪有生？缘起缘灭的变化，缘把这个现象变出来，缘灭掉的这个现象就不见了，就这样的缘起缘灭啊，外道都一下都能够顿悟无生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悉巴陀罗听完佛陀的开示以后，立刻就证阿罗汉果，所以这是最后度的悉巴陀罗，他这个外道啊，所以所印度者皆已度气了啊，能够成就的都已经度了，但是如果缘还没有成熟，都以经给他们种下以后得度的经缘，因为佛陀虽然入灭，但是他以后一定生生世世的转世，现在佛陀一定在我们娑婆世界，但是不晓得是世间什么身份，我们不晓得，他也不会讲啊，因为他是绝对不会入灭的，没有入灭的佛了。那因为藏教的佛啊，他是啊视线的是跟阿罗汉一样入偏执涅槃，其实这是视线的，没有说是这个只有阿罗汉他会入偏执涅槃，两万大劫再出来，藏教的佛绝对不会，因为藏教的佛一天台中所讲啊，藏教跟通教的佛都是原教初住以上，或者是别教初地以上开佛缘啊，这个分正法身的这种菩萨摩诃萨来示现的，来演化来演戏的啊，所以没有说真正在藏教成佛了然后入偏执涅槃，没有的啊，所以皆以度气啊，以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啊，在这个两株并排的娑罗树，佛陀是头向北，脚向南，身向西侧卧啊，我们上个礼拜都已经讲过了啊，将入涅槃啊，这个入的涅槃就将入无余涅槃啊，无余一涅槃，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佛陀在这里示现的是藏教，藏教它有两种涅槃的，有余一涅槃的无余一涅槃，有余一涅槃就他真的他把见智哦都断了，破了我执了，所以一心清净，但身体还会受苦啊，没吃会饿啊，寒暑会感受到冷热啊，啊，那生病了会感受到痛苦啊，但是他虽然这种痛苦，我们凡夫一定脾气暴躁烦得不得了，这阿罗汉以上绝对不会啊，所以他们这个圣位，藏教的圣位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这是圣位入圣位，他们都一样，最后成就成佛了，菩萨成佛了，入偏真涅槃。但是真正我前面跟大家讲的，藏教的佛跟通教的佛都是。原初住以上或者别出地的法身大师来表演的，这不是真正的入涅槃，这点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他证的有余涅槃，那是佛在菩提树下示现的证的有余涅槃，所以他也会示现生病啊、头痛啊等等，这个示现的嘛啊。所以你看他在金刚经的时候啊，他不是在金刚经，在那个说的那个琉璃王来伤害他的族人的时候，佛也示现头痛三天呐、那都是示现表演的。佛陀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怎么还会头痛三天呢？啊，他是正不思议解脱境界，怎么还有这个现象？所以就有一涅槃，就是哎，你身上还有这个 这种苦，但是内心完全解脱了。那佛到了80岁，将入无余涅槃，就是他住世的因缘尽了，啊，入这个精神的境界里面呢，啊，入了这个啊这个精神呢，我们用法相名词来讲，叫做我空真如，啊，他不是无法二空真如，不是生命的原貌，他只是破我执，没有破法执，他的法执就执着那个涅槃境界当真了，所以所证的就我空真如，那就是种精神的这个境界里面，在那里面没有这个身子来受苦了，极尽永安，就醉在那个极尽三灭乐里面啊。如果是顿根的迟钝的两万大劫，会在从空出家，回入三界里面普度众生。立根的他正中之境界入涅槃，马上又迁化到其他世界继续度化众生了啊。但是这里将入涅槃是依小圣来讲，入偏真涅槃啊，叫无以依涅槃了啊。所以大家知道涅槃不是死亡，如果是通教的，他在四相看到你了，因为别教不藏教是用虚空观，虚空观，所以他的理是在四外的，他见到空性的离体，他是在四这个差别的四外面的啊，因为他是用虚空观。如果通教这不是，他当下即空，所以他当下见空就正涅槃了，正解脱了。所以通教的菩萨他正涅槃是什么？他不是啊，这个有余涅槃然后无余涅槃，他不是，他事上见空性，事上见空，事理不二，事理圆融，就正涅槃了。通教就是这样，所以通教啊叫做真谛涅槃，藏教叫做这个偏真涅槃，通教就是真谛涅槃，因为他事上就见空了，所以他不会染六尘了，当下就涅槃解脱了。那这个别教啊，就中道无住处涅槃啊，这我们前面的介绍过了。原教这三德涅槃，各即常乐我净，所以你看通教都已经既是见你活生生的都是涅槃了，哪有有余意，哪有无余意涅槃，没有了。既是见你就是涅槃，更何况原教呢？啊，原教呢，当然何时何处都是涅槃境界，涅槃解脱，因为他得的是大自在、大解脱、大圆满、变化自在、无障无碍啊。那藏教的涅槃果，那当然没办法跟通教、别教、原教来做比较的。藏教还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那这个将入涅槃，将入无余一涅槃。入于精神的境界了啊！就在那个时候，四时中夜，极静极然无声，唯诸弟子略说法要啊。那佛要入涅槃了，那个时候在中夜啊，印度有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这三分。中夜分是在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的2点钟。这个中间四时中夜就在这个时间里面了啊！你看那么深夜啊，说极静无声了，你想象那个境界，大家围在旁边啊，他的弟子围在旁边，佛陀极静啊，中夜极静，佛要入涅槃了，哇，那真的是啊，那种感觉，那种气氛一定是很伤心的，很伤感。看这个文字，你提想那个境界，如果再加上一轮明月照下来，这样哇天，这个明目变白，哇，那个气氛一定是很动人的，说寂然无声的。这个时候佛陀为诸弟子略说法要啊，略说法要，因为什么呢？最后的重点呢，他不再讲那个长篇大论，也没有那个体力了，所以简单的说明，所以为什么佛一教经是修行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就是在这里略说法要了啊。这个是藏教的，如果是圆顿教，像禅宗的略说法要，宗门的佛陀传法记怎么讲呢？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也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成法，对不对？这个多玄啊，多高啊，对不对？法法本无法，法啊，本法无法，法是无法可得，无法可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法本法无法啊，无法法也法。如果你说我已经 无有一法可得的，那个无有一法可得的感觉也是一法可得，那是非法相。所以无法法与法，所以今复无法时，我现在传佛心复无法时，哈，实际离地不着一尘的时候啊，法法合成法。我什么时候给你一句话呢？我什么时候教你修行呢？啊，你的自信是无修无证啊，你只是把你以前缠上去的这些你自己缠上去缠护住的这些解开就好了嘛，解开了你就成佛了嘛。所以啊，佛没有办法度你啊，因为无明本空，觉性本有啊，你们都是佛体啊，是你自己迷惑颠倒啊，妄想分别放不下，你放下了什么事都没有，当下成佛。圆顿教就是教授你这样告诉你啊，这个放下万缘，万缘放下，看得破放得下，当下就是涅槃解脱啊！因为我们自信圆满了，所以道在眼前了，自信圆满故，我们的自信具恒沙妙德啊！自信的作用就是无上大道啊！所以你明心见性的人，二六十中都是在行大道啊！为什么？那是自信的体用，所以真是。如古德所说的百草头上祖师意，根尘接触处世待人接物，都是无上妙道，都是祖师意啊。那这个时候因为佛陀示现的是小圣啊，在这部经里面是讲藏教的，他为诸弟子列说法要啊，这是众出离的啊。我们请继续看经文。汝等比丘以我媚后，当尊重真净婆罗提木叉，如暗一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注视无意此也啊。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啊，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合合汤药，瞻向吉凶，仰观心术，推步迎息，立数算计，皆所不应，洁身食食，清净自佛，不得参与世事，通治使命，咒术仙药，结好贵人，亲厚谢慢，皆不应作，当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包障狭蔽，显易惑众，以四供养资量之足，去得共事，不应蓄积，此则列说持戒之相啊，这是列说啊，简略说明持戒之相，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所以啊，因为佛要入涅槃了，所以他四周是围着他的比丘弟子啊，这比丘弟子都已经证果了，最少都有许多王果的汝等哈、啊。所以你看，佛一开口讲汝等比丘，所以啊，比丘这个名词我就不用解释了，前面已经大家都解释过了啊。但翻成我们中国话。啊，叫做这个应供啊，不是这个是杀劫应供无声啊，烦恼劫见思烦恼劫都杀，都给他除尽了啊，除灭了啊，不是真正去杀外面的这个小偷啊这个强盗，不是，是杀自心的烦恼劫啊。那应供是他已经转凡成圣了。应受人天的供养了，那还有一个名称叫无生，他不在三界受生了，已经断了三界生死轮回了，这是罗啊，这个汝等比丘，那是罗汉，对不起啊，那罗汉啊，这三个名称，汝等比丘啊，翻成我们中国话叫起士啊，这个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啊，说汝等比丘，以我媚后啊。我灭度以后啊，当尊重真净婆罗提木叉啊， 这波罗提木叉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戒律、啊、又叫做波罗提皮木叉、啊、也叫做波罗底木叉、啊、或者波拉底木叉、啊、这个都是戒律的意思。所以你一定要尊重尊敬、啊、尊敬这波罗提木叉、啊、那佛在大波涅槃经、啊、他的佛弟子就问佛陀说，佛陀啊，你住世的时候都还有这六贫六勤比丘，还有这么多的外道来跟我们论辩、啊、那佛陀啊，你灭度了以后啊，我们怎么办呢？佛陀就告诉他啊，告诉他的弟子，他说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依持戒律修行，我的正法久住。如果你们不依持戒律，那就会变质啊，就会变。所以啊，佛陀那时候就告诉他的这个弟子们，以戒为师啊，在这里也是一样，大波涅槃经里面也是讲以戒为师啊。大波涅槃经你看它是法华涅槃师，它是圆顿教的，也是以戒为师啊。在我们这个藏教里面也是以戒为师啊。所以这个戒啊，真是一个佛教的入门啊。你要学习佛啊，你一开始没有把戒律吃好，你说你修得再好只是理论而已啊，只是文字游戏跟思想游戏而已啊。所以我们在家其实最少要五戒十善啊。如果你想再进步，你就去受菩萨戒啊。那菩萨戒有一种六众十八轻的，现在我们2月24号要受的是十众四十八轻的，那是比较严格的在家菩萨戒律啊。所以戒，净空老法师他说，这是像车票一样啊，你上车要接张车票，你成就的时候这张车票等于你要出门了，要交给那个查票员一样的，没有这个票是不行的啊。所以戒很重要，大小乘共修啊。所以绝对不能说我是修大乘的我就不用持戒，那是错了，完全错误了啊！你会变成文字的游戏跟思想的游戏、啊、所以啊，佛就告诉他的比丘弟子说，我灭度后啊，你们一定要以戒为师啊，啊，要尊重尊敬。你看除了尊重还有珍，这个珍是像珍宝一样保住它，不能让它遗失啊！啊，珍宝你是产生贪爱贪念的，这个你是要尊敬它，所以当尊重尊敬了，波罗提木叉戒律啊，以戒为师啊。如果你能够依照这样来行持，如暗亦明的贫人得宝啊，像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忽然现大光明啊！啊，你路子看得清清楚楚，一条明路引导你到菩提大道啊，或者你在那里摸索找不出个门道啊，这如暗亦明的贫人得宝啊！啊，贫人、穷人三餐不济呀、啊，啊，那得那个宝哇，好过年了。你看，这次大陆有个陈善人是吧？啊，很来这里，我是觉得，因为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背景都不一样嘛，他肯行善，这是好事情嘛，啊，不要把他想太多了，啊，那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是嫉妒障碍、高慢，对不对？我们这么有钱，或其实我们有二三十万富，真的是连过年都不知道该怎么过，所以你看他来了。啊，他带了很多钱来，他的布施很好嘛，啊，那些有意见的不要讲就好嘛。那我们没有出钱的随喜功德，好啊，好啊，好啊，这样他不是很好吗？所以你看他来的时候，来台北就有人这样跪着，啊，最先给他一包，我一包不够啊，我家里还要用啊，最后加到七万，好高兴，我今年好过年了，我今年可以过年了。他看到电视了，所以如贫得宝，他是如贫人得钱呢。好过年了啊！那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啊，若我住世无益持也啊，这就是 你们的老师啊，所以要以戒为师啊，啊，很重要啊。啊，这个大师就是佛，就好像佛住宿在领导的里面一样啊。啊，若我住宿，无义持也一样啊。我在世也是领导你们持戒啊，啊，说法持戒啊，说一戒生定，一定开智慧。你戒都不持，你怎么能够成就呢？啊，说无义持也啊。那持禁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壁火坑呐、啊！啊，除这个波罗提木叉啊，当然这个境界在这里是指出家比丘啊，所以跟我们居士，我们居士啊，有世间事，不要有世间意啊。我们前面阿难师父集中经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可以贩卖淫身，因为我们要养家。但是你要有世间事，不要有世间意，世间意就是会产生贪嗔痴慢疑恶见。所以我们在家人修行跟出家人修行方式不一样，目标是一样的，目标就要断贪嗔痴慢疑恶见，错误的之见要断，这是最起码的啊。只是用功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所以有的人不知道这些道理，在家人要去学出家人的生活，然后就产生了矛盾了啊，产生家庭的纠纷等等问题就产生出来了。那有些出家人他出了家，他没有照在出家人的生活方式，他学在家人的生活方式啊，那他也乱了脚步了，他到最后是烦恼一大堆，这是错误的。所以出家有出家的方式，在家有在家的方式。我们前面阿难问师父集中经就是告诉我们在家的修行方式。那在家人我们持五戒十善啊，在家菩萨戒，你能够奉持诵到，能够修持到这个在家菩萨戒，能够依戒将来奉行啊，你用将来求生净土，一定啊可以生佛净土，因为你修的是菩萨戒行嘛。啊，但是这里所讲的是出家戒啊，所以持净戒者啊，这净戒者的波罗提木叉，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啊，因为你贩卖贸易，你一定会有得失心呐、啊，你要计较计算成本呐、啊，你烦恼还没有断，就想要，哎呀，我现在在这个境界里面要修如如不动不取相，那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一个啊，已经有了烟瘾或者是有毒瘾的人，他一定要先躲起来，不要跟这些抽烟的人在一起。如果你说不要紧，我要在抽烟的里面呢啊来戒烟，或者是吸毒的人，我要在吸毒的朋友里面戒毒，那是讲大话，根本做不到啊。所以如果你是烟瘾很重的人，你要戒烟，你一定先跟你以前去烟友远离，或者他看到了你的来暴击了，对不对啊？哎呀，这么当起不该混该戒被冲杀，对不对？他一定就鼓励你去抽烟，所以一定要先远离。那你一样啊，你要断贪嗔痴慢疑啊，断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你一定要远离这世间的烦恼的原因呢、啊？啊，那这个贩卖贸易安住田宅，这个让你心里患得患失啊，你怎么能够断烦恼呢？所以绝对啊，不得贩卖贸易安住田宅呀、啊！啊，所以出家人呢、啊，佛陀告诉他们，只能够有三衣一钵啊，树下一宿，这样就好了。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样才可以把烦恼断除啊！所以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啊，蓄养人民奴婢畜生啊。这个蓄养人民就是啊，你看你蓄养人民，有的是把自己的亲人也带来了啊，那就是蓄养人民了 啊。你要这个舍爱出家了，你还个惜家待见，你这个爱怎么能够断得了吗？我们爱不重不生娑婆啊，所以你蓄养人民久了，你都会生感情。你看我们不要说人啊，你的家里，我们大家都有 养猫养狗有吧？你看你养了十几年了，猫啊狗了，死了很伤心了，会不会很难过啊？所以啊，啊，你要把它送去火化以后，还有人呢、啊，把它送到那个猫狗的灵骨塔，对不对？还要做个简单的告别式，对不对？安送到灵骨塔，有、哦、为什么感情嘛？如果你信仰人民，你难免会生情啊，你的亲戚啊，你的谁啊，就是信仰人民啊啊，或者是啊，这灵敏有两种，还有是非自愿出家为沙弥者，他不是自愿的，你跟他觉得这个很可爱，看来会让你生欢喜心的。哎呀，你来我这里，我照顾你了，我供养你了，我照顾你，你来我这里了。他不是自愿要当沙弥的。如果这个人他我要出家，我现在年纪还很轻，我还不够资格当比丘，但是我先要学习比丘的这个沙弥啊，我现在来先出家做沙弥，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比丘。那这样可以，如果他不是有这样的意愿，你不能说来来来来我这里啊，我来这个来抚养你，这个是不行的啊，这样会生感情的。所以啊，不得戏养人民奴婢。那你奴婢那就有主人跟仆人的差别了，你这个高下心你都舍不掉了，你平等心就修不出来了，因为你是我的仆人啊，我用你啊，对不对？我命令你啊，你要去帮我做什么呢？你平等心就失掉了。所以心老上不是那个心灵啊法师，他就告诉我们要修什么，你大我小，你尊我卑，你贵我贱，对不对？你老大我小，我做小，这样你才可以把自己的我慢身贱把它放下来。如果你信仰轮卑，你那个我慢身见怎么放得下来呢？啊，你心不平等啊，还不得素养去畜生啊！啊，你素养畜生啊，你用畜生来做你的，帮你做劳役啊，你一定没有办法做到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你看佛陀，他老了80岁了，已经知道那一年要入涅槃了，他也是一样跟着他的僧团用走的、啊，用走的。孔老夫子以前出门都还用马车呢，对不对？啊，子路帮他驾车，对不对？孔老师坐马，佛陀都是用走的。他成道以后，在印度红河两南北两岸这几百公里这样的范围，在那里行脚，在那里说法，从来没有坐马车、牛车，什么车都没有啊，拢是坐两辆车，两只脚这样走。不是真的脚踏车的冷链家呢，是两只脚这样走，都是靠行步的。所以这个不得信仰人民奴婢畜生，这样你才会真正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啊，才不会说哎呀我人是万物之灵啊，那是畜生啊，啊畜生就不如我，你平等心就修不出来了、啊、所以以及不得一切众族及诸财宝啊，皆当远离如避火坑啊！那你借种植，那当然啊，你要垦地啊，你垦地一定会杀生啊，这一定会杀生啊。那因为现在是寺庙盖丛林啊，他们盖寺庙的时候，那一定也会杀到生，这必然的啊，砍树了啊，那个。挖土的挖地基，但是在一个寺庙盖好以后，他们都会做一个很隆重的超荐，一个大法会超荐，超荐这些因为盖丛林盖寺院而受到伤害的这有钱众生，超荐他们。但没有办法，为了普度众生呢，为了弘扬正法而不得不啊，那以他们的牺牲生命，借着这样因缘来超度他们，种这个菩提的因缘。他们用这种方法来做个弥补。那但是在佛住宿的时候，三衣一波啊，然后这个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足矣了，所以他们不需要盖道场啊。那他们三衣一波就托钵而已，你自己不要去种植啊，你这托钵